我们会用两堂课，好，你觉得会中枪是重不重要呢？如果是很重要，为什么有人算好讲到时间才来呢？为什么有人在线上崇拜的时候会快转过去呢？或是直接拉到讲道呢？这个都曾经出现过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对不对？有时候没时间就会省略掉。我们看一下我们的讲义哈。会众唱，我第一点是讲到会众唱诗的历史，那第二个就是会众唱诗的意义，第三个意义就是有权利有义务嘛，第三个是会众唱诗的偏差观念，第四个以后就下次讲，就是我们要怎样用理想的用什么方式来会众唱诗。圣经很明的告诉我们要心灵要用悟性，用灵和悟性歌唱我自己再加上一点音乐性的唱，然后最后讲会众唱诗的一些观念的教育的问题好，然后有时间再提一提，因为会众唱诗跟诗本有很大的关系。其实这一堂课是我们这一学期课的重点，所以你们来听一听，我相信你们都是很认真要唱诗的人，所以应该是那些比较不重视的人因为唱诗你会发现有很在崇拜的时候最终唱诗很多人用那段时间去上厕所或是那段时间做一做别的事情，因为那段时间比较可以做别的事嘛，因为大家都在唱。但是其实会众唱诗，当你听完这门课以后，我希望你以后能够更认真的进入。我教完，我自己有时候也不一定会受限于自己的一些那个今天的情绪或者今天的时间赶不及，但是我会更警醒，会更警醒。我们看一看会众唱诗的历史你们的讲义背面有经文，我通通把它弄上去了，这样你就不用在那翻来翻去因为今天的经文非常多。A 是神百姓的颂赞，我们要看看新旧约怎么记载会众唱诗，所以我们就一个一个来我们这边会看比较多的经文，一个是过红海，你们翻到背后来第一个请大家一起念好吗？请。
那时摩西和以色列人向耶和华唱歌说，我要向耶和华歌唱，因他大大战胜加玛和西玛的投在海中。
OK， 这是第一次会众一大群，而且这一大群根本就是比我们现在多好多几百万人他是最早的一群会众唱诗。那第二段经文我们念一下，历代志上，请。
众人将神的约柜请进去，安放在大卫所搭的帐幕里，就在神面前献燔祭和平安祭。那日大卫初次借亚撒和他的弟兄用诗歌称颂耶和华。
这个因为在经文我们没有去看前后文那我把它挑第一节跟第七节出来，圣经里面不是这样连着的但是你很清楚大概可以看见，这是约柜进帐幕的时候又开始唱了，一群人又开始唱了那个大卫把约柜进弄进他西安的帐幕的时候，一群人开始唱。来，第三段是另外一个修殿之歌，请。
西西家发布在台上献燔祭，燔祭献就唱赞美耶和华的歌，用号并用以色列王大卫的乐器相和，会众都敬拜，歌唱的歌唱，吹号的吹号，如此直到燔祭献完了，献完了祭，王和一切跟随的人都 拜。
西西家离大卫时候有一段时间，但是大卫的那个歌唱系统一直延续到后代，所以西西家他要殿已经要败坏要修殿的时候，又出现这个场面，而且他用大卫的那个经文里面有讲到是大卫的啊，他其实他是已经离大卫有一段时间了。好，第四段诗篇149篇第一节，请。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向耶和华唱新歌，在圣灵的合作中赞美他。
这个是诗篇，所以其实它不是一个什么场面，它是一个神的命令，就是神在诗篇所写的，他要他的百姓来赞美。好，我们进到新约路加福音，耶稣进城，请。
将近耶路撒冷，正下橄榄山的时候，众门徒因所见过的一切异能，都欢乐起来，大声赞美神，说：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在天上有和平，在至高之处有荣光。
好，这里没有提到唱歌，可是他有那个引言说啊，也许是诗的题材，所以是耶稣进城的时候，他们唱的一唱歌啊，他们唱歌，耶稣要进耶路撒冷城的时候。这书信以弗所书5:19，请。
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地赞美主。
好，这个就很明显的书信有写到要怎么样唱。在新约的书信，神怎么规定百姓要怎么样唱歌？当用诗章颂词灵歌。第七，天上的颂赞，启示录，请。
他们在宝座前，并在四活物和众长老前唱歌，仿佛是新歌。除了从地上买来的那104,000人以外，没有人能学这歌。
好，很显然的，大家都知道启示录提到很多唱歌，所以我们从旧约一直看到新约，你就会发现以色列民是一个颂赞的民族。他走到哪里就唱到哪里，他被掳到外邦也唱诗，归回也唱诗，而且他们对唱诗不是随便，因为他们掳到外邦的时候，外邦的人跟他说，嘿，你们不是很喜欢唱歌吗？来唱首给我们听。结果以色列人说，我们怎么可以在外邦唱耶和华的歌？就是他们把那个唱歌这件事情是看得很严肃的，他们只对上帝来唱，所以他们归回的时候也唱，然后到初代教会也唱。我刚刚讲以色列人在外邦，那个是在诗篇报哪里的，我不是乱讲的啊，报诗篇的哪里说，哎，为我们唱一首歌吧，
137:3，
对，诗篇，对。我不是随便讲，可能你如果圣经不熟，你可以去查看看。那只是我脑子闪过来一段经文啊。那初代教会也唱诗啊，他早期被逼迫也唱诗。地下教会就有会众唱诗的文献出来。我们从那个不是从圣经，是从文献也看得出来。然后。最主要是因为早期教会会众那些，你从使徒行传你可以看到，他们被逼迫，那些被犹太人逼迫说，你们怎么可以说耶稣是弥赛亚，对不对？所以早期的教会其实都是默默做基督徒啊。那一直到就是到地下去聚会哈、啊，我现在讲的是新约以后的事了哈、啊，但是。他们在地下聚会的时候也不能大声唱诗，那后来把基督教定为国教了以后，才可以光明正大到地上来唱诗。但是因为大家喜欢唱，大家爱唱，那个聚会就有点乱，啊，异端也兴起，那时候很多的异端哦，所以 他们就是这个整个系统哦，天主教系统就到第四世纪就开了一个会，那个会说是不行，这样子太乱了，他们禁止会众唱诗。那么只剩下神职人员唱，所以你们天主教会发展到后来这样是有它的历史的，好几个世纪会众没有办法在聚会中开口唱诗。你说人怎么可能闭口不唱诗？所以他回家还是会唱，啊，但只是在聚会的时候，啊，就听教堂里面的圣职人员唱那个拉丁文的，然后会众也不太懂，那些农民什么也不太懂拉丁文，但是他们喜欢到教会去望弥撒。这种情况维持了多久，你知道吗？这种情况维持了。你绝对想不到，回去了十个世纪，将近十个世纪。那直到马丁路德改教，马丁路德的改教是1517年，然后因为马丁路德是很喜欢音乐的修士，他大家都只知道他改教，都不知道他改教的时候多么运用音乐。就觉得不行，不能这样子，那些拉丁文我一定要改成德文给我的国家的人民唱。所以因为他改教发生欧洲很大的一个变动，所以以至于很多国家就模仿起来，以至于会众唱诗。马丁路德把拉丁文改成德文以后，上帝就因为在唱诗里面被神的道来喂养，所以很多人说马丁路德是唱会众唱诗之父，这是后来的人跟他讲出来的。我们今天能唱诗是极大的恩典，想想以色列民怎么大声唱诗，我们今天也是有这个福气。话又说回来，你看旧约大家都以色列民都用嘴巴唱歌，我们敬拜神要用对器官。那这个望，那个天主教就叫什么？望弥撒，用什么？眼睛望，这个很有趣。好，那我们现在叫台语叫做啥？听功德，听讲道，我们用耳朵。其实这也是有趣的一件事情，因为好像听到就是一个一切，因为这也是马丁路德那时候很非常重视道，但是大家不知道他非常重视音乐，他用把那个道放在音乐的里面，所以其实教会音乐的本质是人声。大家想要教会音乐的时候，我说这堂课很重要，是这样，人声是教会音乐的本质，会众理当应该是教会的首席大师班。
声音的声
还是生命的声？
声音的声。
我刚刚说什么？教会音乐是最重要的本质是人声，声哎声声哎
声音的声，
声音的声是恩哦，
是一样的。
没有啊，人声不是这样。
他们认为是 life， 结果老师讲的是 voice。
对对，声音的声。
哦，教会中，你们对没关系，澄清一下哈。教会音乐的本质是人的声音，所以其实会众音乐是教会音乐的灵魂呐，可以这样讲哈。如果有一些教会的诗班很好，会众很差，其实不能说这个教会重视圣乐。严格来讲，我觉得那是一种假象而已。所以既然会众唱诗那么重要，那我们来看看，我们来想看看哈，为什么我们聚会的时候不会开口？我不是在指责大家，我自己都知道有某种状况的时候我会不想。不会唱，不想唱，或是怎样都可以。你觉得你什么状况下你会来会众唱诗的时候，你不会唱出来？每一个人都讲了嘛，一句就好，先讲先赢。
声沙哑。
哦，声音沙哑了 ，OK， 请大家讲，继续讲，你直觉是什么？每个人大声讲。
那首歌不会唱。
哦，那首歌不会唱。讲完了，后面的人就不能讲。
心里有重担。
心里有重担。继续。
喜欢那首歌。不喜欢那首歌。
不喜欢什么？
不喜欢那首歌。
不喜欢那首歌，好，很好玩，真的，继续啊。哎，讲够了就不能再讲。
不能试图。
啊？
不试图。
试图不好。OK， 好。有些人是音乐因素，有人是心情因素，还是什么？来，赶快讲。
哽咽无法唱。
啊？哽咽无法唱，哎呦。我知道谁还没讲吗？好，所以你都唱诗啊？你从来都没有不唱诗过啊？啊，来。
哦，心里正在祷告的时候，来不及了，跟着唱。
哦，真的哦。哦，心里的话哦，我想知道他在想什么吗？什么情况下你会不唱？没有什么证据，电男。
我也是，就是因为没有声音，所以才不
会。对啊，对啊，对啊，对啊，我就讲啊。
被人家打扰。
被人家打扰。
就是人家过来跟你讲话，结果。
哦、所以如果没有人的时候，你会唱的。
还有音调太高的时候唱不上去。
OK， 好。
对
吧？还有嘞，还没讲，没讲吗？哦，
讲了，我
跟你说。OK， 好。
跟不上。
他
跟不上。
跟不上，大家去想想看，为什么这么多心情还这里跟不上？我也很想知道，六年你怎么跟不上？六年都没吃唱歌啊？啊，你都不会，你都这么棒啊！看，好了，都讲完了，啊，啊，会动唱诗，不外乎就是不想唱。心情不在状况，啊，要么就不会唱，刚刚这样统计起来，啊，你就是不会唱，你不会看谱啊，啊你或者没有谱，也有可能不会唱啊，所以你再去观察一下我们教会唱诗的时候，你觉得你像这个大部分人是在看那个 PPT， 还是在看手上的周报，还是在看，你就可以看出那个人是根据什么来唱诗。大部分人我已经观察过都是看 PPT 嘛哈、哦、那不表示那些人不会看谱的，但是有一种就是反正懒得翻嘛，啊也不是很重要嘛、啊、然后会唱的时候就唱起声了，那么有时候就听人家唱嘛，这样。那有些翻周报的可能也想看看谱是怎么一回事啊，啊我们当初决定就说就是众人决定的，就说那个诗歌本大家觉得很重，所以就放到周报上面去。啊，周报有一个好处就是你回家可以唱，回家可以唱。但是我发现不一定每个人，不一定回家会唱啊。那所以那个诗歌本身就比较就蒙了一层灰了，你注意去抹一下，就蒙了一层灰哈、哦。好，这是另外一回事，我想我们就不看。啊、还有我刚刚说不想唱、不会唱，还有不敢唱，有的人是很自卑，觉得自己声音不好，那还有他觉得达不到词意。那有的人是不肯唱，不肯唱就是他不认同那个词曲，所以你刚刚有没有这个意思？不知道，啊、不认同那个词，我常常不肯唱。你说选这种歌是什么歌、啊？然后就自己就。就开始论断起来、哎、其实这几个方式都是我们要学习，真的，你如果不想唱的时候，你要用意志去唱，你觉得你的先生很讨厌，你要意志去爱他啊，就是这样子啊，就是意志，就是到后来你就知道那个意志会归到神那边去，他会让你知道。那有的人不会唱呢啊，就要需要引导了，需要领导，或是需要诗班教育，或是需要那个领唱的人，啊、哦， 那如果有人引导你，你还说不会唱，我觉得要努力唱一下。啊，你不敢唱，你觉得很自卑，你达不到那个词的意思呢？很多时候我们就不要用信心来唱，用信心唱。你唱到虔诚奉献我金钱。比如说主啊，我没有很多钱，可是我也不想把那些钱全部给你，但是这个歌词明明这样写，那我就主啊，我愿意，我愿意啊，求你帮助我，用信心唱啊，用信心唱。然后呢，那像我这种觉得这个不认同那个词曲的不肯唱的，我们就要谦卑一点，谦卑一点来唱，知道有很多理由。所以大家无论如何，当你知道唱是因为全部人不唱的时候，就没有声音了耶。为什么这样讲啊？等一下我会继续讲下去啊。因为这牵涉到会众唱诗到底它的意义是什么。我这里写会众唱诗是我们的权利，也是我们的义务。那我们先来讲权利这件事情。第一点是什么？请念出来，请。
信仰的语句，共享教会真理。
OK， 你翻到背面的哥罗第八点，请把哥罗西书念出来，请。
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
所以唱诗除了敬拜神，还互相教导、互相劝诫。唱诗哈、还有一层，除了敬拜神，还有牧养教育的功能。也就是说，你唱的这个诗啊，你信仰受到诗歌的培育，你教会有这样的真理，透过诗歌给你牧养你。然后把那个很硬硬的那个神学，把它软化成为音乐，然后你吃进去，理想的敬拜应该是这样，大家来敬拜的那个心情都不一样，入口不同，但是你一起唱完一些歌以后，你应该信仰受到培育，你应该受到培育，然后出口就会相同，因为大家同样受一首歌的牧养，所以我特别强调牧养这件事情，是因为这个是教会真理透过诗歌来牧养我们啊，大家就饱饱的回去，这个是很理想的状况的啊。诗歌，所以诗歌的神学很重要。那传统诗歌比较牧养功能会比较强一点，因为它真的内容比较浓一点嘛。我曾经讲过一例子，可是我不知道有人没有听过，是有没有听过，我就在讲，就是说受过诗歌牧养，后来他影响他的生命的。我就说有一个宣教士怎样，他小时候唱哪一首歌，他唱无论红黄黑白中都是耶稣心宝贝，小他就知道耶稣要红黄黑白种各肤色的人，然后都是耶稣心宝贝。他因为这首歌，他在被神呼召说想起这首歌，然后他就踏上宣教之路，这是事实，那个宣教士讲。那我真的很惊讶，一首诗歌会在一个小孩的心中发芽成长啊。那我们关于这个信仰的培育，我们每次都会唱一些歌嘛，然后帮助你。如果有时间，我们翻开《普天颂赞》好不好？第215首，215，因为我选了一首信息很浓的。那你一面唱，这个一定要唱久一点啊。但是我们今天，我找这首是因为它的圣经根据，它的神学基础，它的那个牧养功能非常强啊。215， 重点要注意歌词哈，来。这样就胜过唱很多淡淡的歌的一百次，好， 列赞那个赞美歌，但是赞歌有它的短歌，赞歌有它的功能，但是像这样的歌，它牧养性质就非常的浓。来，我们看一下，我们还有一个权利，我们除了享受教会的真理，我们还有第二点是普世的视野，与众圣徒同唱啊。就是你不是一个人唱啊，你是跟很多人唱啊。来，我们看后面诗篇第九的背后的第九经文，请。
全地要敬拜你，歌颂你，要歌颂你的名。
全地，所以诗集哦是全球信徒的信仰结晶。你唱着不同国家的圣诗，你会感受到神眼中的教会比我们教会还大。像我唱的马丁路德那首《坚固宝藏歌》，我就引发我去看他的传记了。我不是先看他传记，我是先唱他的歌，然后觉得这个人怎么写，这个人这样到底怎么一回事，然后再去看他的传记，啊，然后我就更了解他那时候为什么写这首歌啊，就了解哦，原来他那个时候德国的信徒的。几个世纪前德国信徒背景是这样子，我们这点强调与众圣徒同唱。如果你没有去到葡萄牙，你在台湾你就可以唱到这首歌。最后翻到普连颂赞最后诗篇的诗98A，这是一首葡萄牙的诗歌。音乐在启示录并没有消失， 音乐在启示录没有消失，那些在天上唱歌的人是用羔羊的血把衣服洗白的。所以哈，其实地上敬拜的场合如果有圣灵动工，我们会感觉到像天上一样。所以每次想到这个，刚才有一些人第一段还不太会唱，第二段就跟上来了。啊，如果你在开口，那等一下会讲到义务了哈，那这个是权利，就是说你不开口会保留个别性，你一开口就群体了。天上这些信徒唱诗的权利，整体来说，如果他诗歌深度够啊，那歌词本身就会说话。所以每次叫一个人上来领唱的时候，他害怕的要命。我跟他说，你根本不用害怕，你根本不用想要讲什么话，你知道吗？歌词就会讲话。所以你选什么歌比你讲什么话重要。如果歌词本身会说话的话，我们就不用领会，就不用想多话来串唱，啊，多唱几次。所以领传统诗歌反而轻松，你知道吗？领一些比较淡的歌，反而要讲很多话去加强它的浓度。好，对，好。第二，现在我们来讲一讲唱诗是我们的义务这件事情。好，第一点。请大家念出来好吗？
身心的参与，见证属灵经历。
好，翻到后面第十一的经文，请诗篇。
我要用口吐一切谢耶和华，我要在众人中间赞美他。
会众唱诗是一个身心的参与。今天身体不舒服，那你就唱小声一点的东西，我们不能只有观看。最主要是什么？我们不是在看戏。如果是神在看我们，这个观念要倒过来啊。我们要学习全人投入，用你的口，用你的眼，用你的声带，用你的丹田，用你的肺，就是这些气息把属灵经历唱出来。这个所以其实你会发现，有时候你参与一些敬拜赞美的场合的时候，他们也很看重这个，希望大家多一点唱。但是好多的原因啊，这个我们就不在这里，到后来就是变成上面只有几个麦克风在唱，这是很多原因，我们在另外探讨。所以唱诗是一个身心的参与，是见证你的属灵经历。而且第二点，唱诗是群体的合一，凝聚属神的子民。请看十二节的经文，历代志下，请。
吹号的、歌唱的都一起发声，生而为一，赞美感谢耶和华。吹号、敲打，用各种乐器，
扬声赞美耶和华，说：
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那时耶和华的列有余充满。
那你这是什么场合呢？你们光是念这个，可能不太知道。历代之下讲这个场合，这是一个所罗门建完圣殿以后，第一件事情唱诗，然后他把民众都召集来，然后，那个时候有管弦乐，有唱诗。你如果愿意就去翻历代志下五章，我们现在只有13节而已，但是它前后讲的是很大的一个场合，然后讲到一个生和为一，群体一起唱一首诗歌的时候，能够凝聚这些属神的子民。就像我们圣餐虽然有些圣餐会共用饼杯那群众用合一的声音来唱同一首歌是很美的事情。你如果今天不开口，你会保留你的个别性，但是你一开口就会成为这身体的一部分，这是一个整体的见证。 有一些会有跟我说，他在家看那个 TV 的时候，总是感觉隔一层。以前呢、啊，还没有疫情的时候，就觉得说，哎，那个就自己唱好像没意思这样。那疫情期间，我们线上的时候，我们也在讨论这个问题。疫情期间哈、啊，线上崇拜本来线上只有那个领唱的声音，后来大家觉得，就是有人觉得说，这样好像在听一个独唱，后来就加上那个一些那个大堂的声音、会众的声音，会众那时候还没有会众，就是好像是让他有哎几个人在下面唱，但是那个画面没有，嗯，好，就在家里的人可以进去，好像感觉是一群的感觉，好，所以其实这个。因为这个那时候有一个音响的效果出来以后，就比较有那种群体感，每个人有的人很重视这个东西，而且你除了一起跟人家一起唱，其实你还跟一种人相通，就是那个作者，我已经常常这样讲，好，就是那个作者，你唱着上唱的时候，你其实就已经你根本不认识他，但是你已经唱出。你已经唱出他生命中要表达的东西，嗯，对，因为每一首圣诗都是古人属灵的经历写出来的，他就唱，那我们唱的时候就参与那个作者的一生嘛，我就讲过我有一个例子，就是说我会唱一首有福的劝句，然后我去到韩国旅游的时候，其实我都听不懂他们的语言。但是我当在唱这首歌的时候，我就用中文跟他们一起唱，那种感觉就哦，我没唱，但是当我一唱起来，我就觉得哦，韩国还有这么多基督徒啊，哦，这些人，我就会觉得，然后还是那个有福的确句，有福的确句，耶稣是我。那当我又再去看，哦，这是一个女盲人写出来的，然后就引发我去探讨这个女盲人 Betty Crosby 她的一生是怎么样，然后我就扩大了我的属灵视野，啊。扩大我的属灵视野，我就跟这些人一起相通了。神透过诗歌凝聚他的子民。第三个，所以我们刚讲了两个了，我们的义务，我们要身心参与见证属灵的经历。然后唱诗是一个群体的合一，凝聚属神的子民。第三个，你有没有想到唱歌是一个福音的宣扬？表白我们的信仰哦，来，看到后面经文第十三个第十三节十三点的前披在这上，
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歌唱，天天传扬他的救恩。
全地，外人从教堂外面走过来，第一个被吸引的一定是诗歌，然后他也没有看我们的歌词。他看到，哎，我们这群基督徒唱歌的表情好忠诚啊！他第一个印象是，哎，这个信仰好像还不错啊。再加上如果进来听到讲员讲福音，那其实他已经先听到我们唱福音了。所以我们不能每一个人当讲员嘛，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义务要把福音唱出来。你说奉献，奉献金钱，有的人多，有的人少，但是唱诗你不能说，因为每个人都有声带啊，哦，每个人都有气息的，只有死人不能唱歌，每个人都有这种不分贫富贵，贫富贵贱，你钱有多少，但是每个人都可以唱歌，所以信仰如果你更新了。你要把这样的歌唱出来，你有义务唱出来。而且如果你昨天唱了一首歌，那你今天再唱这同一首歌，可能你的生命不一样的时候，你唱出来的感受不一样。我刚才弹琴，我为什么弹很多次，感受不一样？因为我有不同的领受啊，我出来我的手又听我的话，所以。我要弹主音色，我要弹比较和声的或弹旋律，因为我对歌词的感受不一，我唱出来的弹出来就会不一样， 所以一首歌其实唱新歌就是这样，唱新歌就是你的新的心灵，然后你再把那首歌再唱的时候，你心里感觉不一样，人家听也听起来不一样。所以想想看，我们当会众的时候一起唱诗，你在做什么呢？我们就回到刚才，啊，你是在闭着眼睛听别人唱呢，啊，还是在趁这个机会赶快看看手机呢？还是在跟人家说话呢？啊，还是跑出去上下厕所呢？哎，上厕所很急，当然是可以的啊，啊，因为就是说这段时间你会不会看中他？啊，你觉得那么多人不差你一个人吗？其实这个就带出了会众唱诗的一些偏差观念，我现在举出来哈，最后我要讲讲会众唱诗的偏差观念。 A 前面不差我一人， B 用我来等等人， C
气氛带动人，
不差我一人，我们每个人都会有这种想法。但是你知道哈，我们今天崇拜，我们不是观众，我们是演员。演员可以逃掉吗？观众可以逃掉吗？演员不能逃掉。演员有角色，观众没有角色。我们今天是演员这件事情，是因为上帝在看这出戏，上帝在看这出戏，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演员，所以不差我一个人这个观念要去掉。第二个，用来等等人，可以顺便等人嘛，但是不能说我主要唱诗就是为了要等人。当然有人这段时间可能有人陆陆续续进来，但是唱诗绝对不是为了等人而唱诗。只要我们有这个观念，我们就会讲出某一次我听到一个领会讲的话，他观念不讲这句话还好，他讲出来他的观念就显露出来。他在领会领到领诗领到一半的时候看一看，哎，现在人还没有到齐哈，那我们再来唱一首。我就遇过这样，因为那个观念让他讲出这句话。所以其实有这是偏差了哈，我们每个人都要调整一下。第三个，气氛带动人。我上次就已经讲，音乐有很高的联谊性质跟娱乐性质。诗歌可以鼓舞信徒，但不是用来娱乐大众。我每次讲到这个时候，人家都跟我说：“你干嘛讲的那么严肃？我这样没有必要来唱了。”也不是我故意严肃，是因为如果你有这个观念的时候，你会导致你的情绪多于灵性的提升。这两个当然也不能分，但是确实我们如果有这个观念的时候，我们就会产生啊，祷告的时候你弹一点琴哦，气氛才不会干干的，啊，那个领唱者也比较安全感。如果你是为了安全感而要有音乐，那就不用了啊。因为而且我当过太久的司琴了，以前各个很多不同教，有一些领唱的人说，哎，现在大家在大声祷告，所以你弹大声一点啊，他连大小声都要指使我啊，就是说那我也会听话啊。但是后来我在想，哎，我还蛮顺服。就说因为这个是观念，是因为音乐是背景，那他没有想到其实我弹的时候我自己也在，我不是为了制造气氛而弹，我是在献我手上的祭物这件事情。那有时候免不了牧师在上面呼召的时候弹一点音乐比较不会干掉，然后让大家心里受感动。其实哈，这是一种试探啊，用音乐制造炒热气氛是一种试探。但是你知道吗？气氛是圣灵的工作，气氛不能用人的技巧，你不能用人的技巧，气氛是一个圣灵的工作， 所以有没有气氛也是我们要倚靠圣灵。所以偏差观念就提醒一下大家了。是，我想最后就下面就留待下次好吗？好，我们下次我们可以唱唱之前的一些歌曲子，让大家带回去的时候在家可以唱，因为我每个礼拜天回去我都会传一个音档给大家嘛，让你不要断片，回到家就不会唱了。我还在录当中，请你们为我祷告。我现在录了快300首，我有空就跑到大堂来录，有那么好的 stayway 的琴，然后有一个人听了我那个理论，说他实在听不下去我那个音响怎么那么差，他借我一个很好的录音器材，他借我一个很好的录音器材，我现在录的比以前更好听了，以前好难听了，以前。早期是在我家用钢琴，然后放一个 iPad 在旁边这样录，那现在是有好琴，跑到教会录，然后又有人给我好的录音器材，所以但是还差冷气嘛，好热哦，越录越热，但是没关系，我有空就跑来录，所以我在跟，因为你 YouTube 一上去搜寻曲子的时候，我在跟他们拼啊，好多。明明那个曲子很好，可是演唱不好的，演奏也不好的。那我就想，我虽然没有弹得好，也没有一群管弦乐团，也没有什么，但是我就是用两只我可以贡献的我的手，然后去录音。那你们有什么新的想法，可以跟我讲。我要继续录下去，就是把一些传统诗歌，然后录上去。你一按那个搜寻那个曲子，每一天，然后就跑出每一天里面，你们看的人越多，他就越跳到上面来。啊，就是说，因为每一天就好多人，每一天嘛，对不对？啊，就每首诗歌不一样嘛，然后把它凑上去，看看有的人搜寻歌不管品质的，那大家帮忙一起把这些传统诗歌保留下来啊，也帮忙传出去，叫多一点人去订阅。我也没有现身，也没有讲什么，但是我觉得那个诗歌如果能帮助你，而且我只有录一次，是我录两次这样，也不能把每一段都录。早期有一些声音的，是我10年前录的，那时候我的声音还不错。我那时候你们有听过有一些诗歌是我自己唱，自弹自唱的吗？那个是早期我录给我。自己推荐去跟儿童主日学说，我帮你们录一些歌好不好？录一些儿童诗歌好不好？然后录给他们，希望他们用，可是他们也不太用。那我就管他了，我现在做 YouTube 我就把它弄上去。我有4个单元，你们知道吗？一个是传统诗歌，一个是普天颂赞，还有一个是现代诗歌，比较20世纪以后的，我就把它归在这里。还有一个是儿童诗歌。那你可以做家事的时候放着，然后像我不知道我的 iPad 都会一直第一首就接第二首，接第三首，第四首，你听到有首不错，就赶快过来，看看这首什么，然后去学一下那首歌。所以欢迎你们订阅啊，听了以后有什么建议，请跟我说。好，我们来唱那个上两次的哈，上一次是道成肉身灵人间，有时间就唱两首，没时间唱一首就好。道成肉身灵人间，
thank you.
正面是国语哦，背面是台语哦。啊，好，你们有两页嘛，对不对？好。第二段。好
Thank you. 家之主，有人晚来了，刚好可以学一下。